听众朋友你好，现在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澳洲新增确诊病例创近三个月新低，联邦政府将拨款 2.11 亿元支持澳洲燃料供应系统。新州任何参加20人以上活动者将被罚款1000澳元。受疫情影响，新州公共交通收入损失超过3亿元。墨尔本终于开始实行疫情解封第一步。一家中资企业搜集 3.5 万澳洲人信息，而为中共监控所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澳洲第二波疫情已大幅度缓和。截至9月14号下午4点，全澳洲确诊病例增幅自6月份以来首次低于40例，总数微升至26690例。重灾区维州9月14号仅新增35例，新州新增4例。死亡病例方面，维州新增7例。维州近24小时入面仅新增了35例新冠确诊病例，创下自6月26号以来的最低单日增幅，累计感染总数19870例。维州新增的7名新冠死亡病例中，包括1名7旬老人和为80几岁的一男一女，以及年届9旬的3男1女，他们都是同养老院的疫情有关。截至9月13号晚上8点的24小时入面，新州新录得4例新冠病例，其中仅有1例是社区传播，另外3例都是酒店隔离的归国旅客。维州卫生厅发言人蔡以维透露，新增的本土病例同已知的感染集群有关，是早前1例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后者曾去过雪梨东区 Waverly 的 Eastern Suburbs Legion Club。蔡以维提醒，虽然近24小时入面录得1例本土感染新病例，但病毒仍可能在症状轻微的社区人群中传播，这个意味着依然存在疫情爆发和病例卷土重来的风险。蔡以维敦促任何有症状的人士，尤其是雪梨西南区、西区和东南区的居民，应主动接受检测。昆州连续两日未录得任何新增新冠病例，感染总数保持在1149例。过去24小时入面，昆州共进行了约3000例检测，低于5000例的每日检测量目标。昆州首席卫生官员杨格提醒，目前昆州松绑仲为时过早，昆州需要在14日内保持零新增，才能再次放宽限制措施。坎培拉消息，联邦总理莫里森表示，联邦政府将投资 2.11 亿澳元建设新的国内燃料储存设施，并支持本土炼油厂的运营。联邦总理莫里森在一份声明中说，保障澳洲的燃料供应对于国家安全来讲至关重要。作为政府将在10月6号公布的2020-21财年预算案的一部分，政府将投资 2.11 亿澳元用于确保澳洲的长期燃油供应，在保持消费者获得较低价的同时，创造1000个新的就业机会。联邦政府的这项计划将包括投资2亿澳元用于兴建一个额外储存 7.8 亿升柴油的陆上储存库。莫里森表示，政府对燃料市场的积极做法将确保澳洲家庭和企业能够在需要时以尽可能低的价格获得所需的燃油。燃油是否有保障是澳洲整个经济的基础。保证燃油供应不单只能令到澳洲保持运转，他还为全国这个行业成千上万人提供了支持。这个计划旨在帮助他们继续工作。在过去40年来，澳洲并未经历过重大的燃料供应冲击，但莫里森表示，和所有的经济部门一样，疫情正在被澳洲燃料行业造成影响。能源部长泰勒表示，澳洲的炼油厂正在承受着巨大的财务压力，政府致力于和该行业合作，以确保该行业的长期发展。雪梨消息，根据新州公共卫生秩序的一项新变化，现在任何人在新州参加20人以上的私人活动都将被罚款1000澳元。新州警察局表示，为了应对变暖的天气和圣诞节前的大规模聚会，这项公共卫生秩序的新变化在9月14号开始生效。新州警察局的一位发言人说，在过去只有聚会的组织者才会被罚款，但如果聚会场所的人数违反了公共卫生秩序，现在每个出席者都要为违反该秩序而承担个人责任。新的罚款条例将影响到新州未来的户外和室内活动，亦将影响到圣诞节聚会和居民在整个夏天的家庭活动。疫情行动指挥官助理警长托尼克兰德尔表示， 和之前的限制一样，这些修正案是为社区安全考虑的。他说，天气越来越暖和，随着年末之日的临近，人们想要聚集在一起的理由越来越多，改变罚款条例是很自然的。修订的目的是确保未来聚会的增加不会导致 COVID-19 病例的增加。雪梨消息，新州交通厅长说不会减少服务或调整票价。据雪梨晨风报报道，自从疫情爆发至今，新州政府预算已经损失了数亿澳元的公共交通费用，令人担忧由此带来的影响可能会持续数年。新州交通厅长 Andrew Constance 证实，由于公共交通乘客减少，截止到6月的3个月入面，公共交通收入减少超过 3.6 亿澳元。他对记者说，生活仲会继续，现实是政府将长时间内处在赤字状态，这个就是现实，但亦没关系。4月份雪梨封锁时，乘客数量减少大约 80%， 现在乘客数量已经达到了一年前的 45%。 新州交通厅文件显示，他们曾预测截至到6月的3个月入面，公共交通收入预计将减少超过4亿澳元。Constance 表示，疫情带来的影响将持续数年，但他排除了减少公共交通服务以抵消收入减少的可能性，因为在公共交通上保持社交距离是非常重要的。另外，新州交通厅也排除了调整票价的可能性。Constance 表示，虽然票价收入减少，但政府拨款550亿澳元实施交通项目的计划应该不受预算案的影响，因为这些项目能刺激经济发展。新州交通厅内部文件显示，收入的减少主要是由于乘客的减少而引起的。墨尔本消息，惠州封锁限制从9月14号开始逐步松绑，墨尔本人的外出时间增加了一个小时，以求在乡镇地区开放小型户外烧烤，但是对工作场所的主要限制措施仍继续，墨尔本的宵禁至少要再持续一个月。惠州州长安德鲁斯表示，惠州地区的疫情限制解封进展很明显，路线图正在发挥作用。过去6个星期，墨尔本人每日只允许在户外运动一个小时，墨尔本人现在可以和另一个人坐在公园里面，而同亦能外出使用游乐器材。从9月14号开始，每人单日累计最多可以外出2个小时运动，最多分2次，而且可以将外边的时间用于与其他人或家庭成员的社交互动，但大部分社交距离规则仍然适用，在公共场所必须戴口罩，而且运动范围必须在你屋企5公里半径之内。这个意味着只要2人见面地点都在彼此活动范围的5公里之内，你就可以去户外同朋友或家人见面。同一个家庭的成员可以一起出去户外慢跑或在公园入面休息，室外游乐场或户外健身材料亦可以使用。对于你家庭成员以外的人来讲， 1.5 米的物理距离规则仍然适用，因此在玩铅球和拉杆时，请同旁边的人保持距离。公共图书馆和玩具图书馆重新开放，但目前仅供线上预约现场取放服务。惠州所有常规限制仍然有效，不管何时何地都应与他人保持距离，定期洗手，如果生病请即时通报隔离。综合消息，一家和中共军方有关联的中国公司建立了一个专门针对全球有影响力人物的巨型全球数据库。这个数据库中搜集了超过 3.5 万名澳洲人的详细个人资料，其中包括众多的澳洲政要名流、企业家、科技人物等。据悉，这些资料信息是为中共情报部门和安全部所用。澳洲金融评论报披露，这个数据库中的个人资料档案是深圳振华数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振华数据搜集整理的，其内容包括个人的出生日期、地址、婚姻状况、政治倾向，同时还有照片、亲属关系和社交媒体账号等。此外，还包括银行记录、工作申请和心理状况等信息。这个公司已搜集整理了全球240万人的个人资料档案，其中包括35558名澳洲人。很多数据是从公共记录中搜集的，包括社交媒体推特、面书、Lindley、Instagram、抖音等的账号，以及新闻报道。 但亦有一啲信息似乎嚟自机密文件，例如犯罪记录同公司恶劣品行记录等。被搜集嘅澳洲人主要系嚟自政界、法律界同军界嘅知名人物、外交人员，但亦包括人们唔系好熟悉嘅科学企业家、学者、商界人士、企业高管、公务员、新闻记者、律师、会计师同宗教领袖。一啲有犯罪记录或受到企业监管部门制裁嘅人亦喺其中。其中有656人被列为特别感兴趣的人和高知名度政治人物。此外，这家中国公司还搜集了大量的被称为关系图谱的家庭成员的个人信息。振华公司的这个海外关键人物数据库为每个人做了一个数字排名，被情报介绍为是中共安全机构用于针对更好地了解一个国家中具有影响力的人物的工具。该公司将这一数据库称为互联网大数据军事情报系统。该公司的合作伙伴表示，这一开源数据收集的能力强大，90%的军事级别的情报数据可以从这些开源数据的分析中获得。据悉，振华数据公司振华数据列出的主要客户包括中共军方和中国共产党。该公司曾表示要通过社交媒体操纵舆论和心理战争，以发动混合战争。该公司数据库除了对个人资料偏档外，还将其用于舆论干预或放大事端社交媒体的声音，以挑拨离间或散布虚假信息。这次的澳洲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